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，我们已经查考了路加福音第14章，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5章。这一章所记载的是3个比喻，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，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，第三个是浪子的比喻。在还没有详细的查考之前，请大家听我把这一章的经文先读一遍。这里说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，若失落一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找着了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有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我已经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经文读过了一遍，现在就要讲解这一章的内容。在前一章的经文当中，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主耶稣也说了几个比喻，而第十五章又连续的记载了三个比喻，其中一个是为人所熟悉的浪子的比喻。主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原因，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主的态度。那时候有很多的人拥挤着要听主耶稣的教训，其中有税吏和罪人，这些人都是法利赛人所鄙视所看不起的人。他们批评耶稣，接待这样的人，并且跟这些人一起吃饭。他们认为主耶稣做的不对，以主耶稣的身份是不应该跟这些人在一起的。对于他们的议论，主耶稣就用了三个比喻来回答他们。其实这三个比喻可以说是一个比喻中的三部分，他们是有关联的。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、第二两节，税吏和罪人到处都不受欢迎，他们自己也知道别人对他们没有好感，不过正如其他的人一样，他们也被主耶稣所吸引，所以他们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。主耶稣跟其他的人不同，主耶稣不会拒绝他们，或是用鄙视的眼光来看他们，也因为主的态度使他们敢亲近主。至于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法利赛人和文士，看见主耶稣对这些人的态度就起了反感，他们认为主耶稣也应该跟他们一样远离那些税吏和罪人。这些人实在自私，自己不做的事也要别人跟他们一样，事实上他们何尝不犯罪，只不过没有被别人看见。 他们在外表上装得很圣洁，很敬虔，而里面呢，却是充满了邪恶。他们实在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，或是轻看别人。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而拒绝税吏和罪人，主知道他们需要别人的接纳，也需要他的帮助，所以就接待他们，又跟他们在一起吃饭。第一个比喻是迷失的羊，主耶稣用他们所熟悉的事来做比喻，好让他们更加的明白和领会其中的意义。对于牧羊人的工作，他们是不会陌生的。牧羊人的责任就是带领羊群，使他们得到充足的水源和食物，又看守和保护他们，使他们不至于受到野兽的攻击或是遇到危险。羊群的安全是靠牧羊人的照顾，而牧羊人对于每一只羊都会关心和细心的料理的。如果你是牧羊人，拥有100只羊，其中有一只走失了，你会怎样做呢？你虽然有99只，但你会为了这一只迷失的羊马上去寻找。那99只既然在安全的地方，并没有迷失，那么你会赶紧去找那只失了踪影的羊，最后终于找到了，就把它扛在肩上，欢欢喜喜地回去，告诉其他的人，让他们也跟你一起欢喜快乐。我们的主耶稣是大牧人，在约翰福音第10章，一半的经文是与羊有关的。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，而我们是他的羊。他有100只，而其中一只走失了，他并没有因为已经有99只就放弃那一只迷失了的羊。在主的眼中，每一只的羊都是非常宝贵的。我认识一些人很是自卑，认为没有人关心他们，没有人爱他们，甚至于他们的父母都很少理会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。但是我告诉他们，这种的想法是错误的。每一个人在主的眼中都是宝贵的，就像100只羊当中那一只走迷了的羊，主耶稣一定把它找回来，因为主耶稣爱每一只属于他的羊。请大家注意，当牧人找到羊的时候，就把它背在肩上。肩是力量的所在，羊靠在那里就得着保护，得着安稳。主耶稣要拯救和保护迷失的羊。试想想，当你失去一件心爱的物件，你会不会立刻并且焦急地四处去寻找呢？失去自己深爱的物件是很难受的，我们的主对于我们的爱也是这样。看见有人迷失了，他要设法把他挽救回来，寻找回来，不让他继续的失落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主耶稣没有因为有人迷失就不理会他，他知道这迷失了的人更需要领他归回，因此他切实地去寻找这个人。要是能够帮助他把他领回来，主就因此而欢喜快乐。相信有一些做教师的会有同样的经验，在班上 肯定有一些很顽皮不听话的学生，他们令老师十分的头痛。但要是有一天这些的学生改变过来了，无论在成绩或操行上都有进步，老师必定为他们感到安慰和开心。其他的学生要是有进步的话，老师也会为他们开心。但是跟那些顽皮不听话的学生改变过来，那个比较就差多了。看完了第一幅的图画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幅，也就是失钱的比喻。这里说到一个富人有十块钱，失去了一块，就点着灯打扫房子，小心的去找，一直把它找着。也许你会说，丢了一块还有九块呢，为什么那样的做急呢？要知道失钱的是他而不是你，你不会体会他的心情。要是换了你，你也会像他一样仔细的去寻找的。对于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我们会十分的宝贵。让我告诉你，主耶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宝贵的存心，我们都是属于他的，他不愿意任何一个失落。要是失落了，他就迫切的寻找，一直到寻见。正如法利赛人和文士鄙视和轻看税吏和罪人，他们批评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他们认为主耶稣这样做是贬低了自己的身份，他们并不体会主的心情。虽然他们都不配，但这些人都是属于他的，他要把他们挽回过来，所以跟他们在一起。看见一个罪人悔改是极大的喜乐，因为他们回转是很难得的，所以值得欢喜快乐。失羊的比喻和失钱的比喻的意义都是相同的，所以我刚才说这一章里面的三个比喻是一个比喻中的三部分。以下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比喻，也就是浪子的比喻。这个比喻是路加所记载的比喻当中最长的一个，同时浪子的比喻只有在路加福音出现。起初我为大家介绍路加福音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路加不但是个医生，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家，他把浪子的比喻写得非常生动和优美，是其他的作者所没有的气质。这比喻的开始是这样的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这描述给我们一幅很清楚的图画，那就是有一个家庭，家庭的成员有三个，一个父亲跟两个儿子同住，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小儿子，向父亲提出一个很意外的请求，小儿子要父亲把他应得的家产分给他。这个要求是很不合理的，首先父亲还没有离世是不应该分家产的，第二小儿子说要拿自己应当得的那一份，父亲还在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父亲的，就算父亲离世了也不一定会交给他。很明显的，这小儿子十分的自信，也十分的无理和幼稚。这个比喻没有提到父亲当时的感受，但是我们不难想象，做父亲的看见这个儿子这样的要求，必定心里很痛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父亲照着小儿子的要求做了，小儿子的心里早已经计划好， 当家产一到手的时候，他就立刻带着所有的到远远的地方去了。原来他计划要好好的享受一番，到了没有人管束的地方，他就任意挥霍，尽情享受，快乐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。但是他的钱也花光了，他就落在困境之中。相信他在那个时候必定去找他所认识的朋友求帮助，但是那些酒肉的朋友哪里会理他呢？那时候刚好又遇到大饥荒，那里的人们所过的生活都是很艰苦，好不容易投靠到一个人，并且帮助这个人到田里面去放猪。当他饥饿的时候，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，就是这个也不行，因为那不是给他吃的。他已经落到极其卑微的地步。这时候他猛然的醒悟，自己是那么卑劣，是那么那样的无知。当他在家里的时候，他有许多的佣人来服侍他，有丰富的食物可以随意他享用，但是他却离开了那温暖的家，来到异地受苦。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，他决定要回家去。不过他自己知道所做的不对，所以他不敢妄想得到父亲的接纳，他只求他的父亲收纳他做一个仆人。于是他就启程回家去。当他离家还远，还没有到达家门口呢，父亲却早已看到他了。这不是出于偶然的，而是因为父亲常常盼望这个浪子回家，所以不断地留意外面的情况。父亲的爱和体贴就在这里完全流露出来。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做父亲的有权把忤逆不孝的儿子带到长老面前，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但是这个父亲竟然好像忘记了儿子的叛逆，他跑上前去抱着他，连连地跟他亲嘴，又吩咐仆人来侍候他，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，把那肥牛犊宰了来为他庆祝。小儿子知道自己对不起父亲，也不敢妄想父亲会原谅他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，父亲不但没有责怪他，还待他比从前更好。父亲看见儿子回来，并且听了他悔改的话语，就知道他真的诚心悔改了。其实他从儿子离开他的那天起，就切切地期待他回来。现在他真的回来了，他就乐意地接纳他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大家所熟悉的经文，这里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唯一能够恢复自己与父亲关系的方法，就是承认自己的罪。我们要与神建立父子的关系，必须认罪和悔改。对于小儿子的回转，最兴奋的是做父亲的，而小儿子的兄长却十分的不满。他认为父亲偏爱弟弟，他自己向来听从父亲的话，但是父亲从来没有这样的好待他。其实他并不了解父亲的心情。父亲这样的反应是因为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，意思是他本来失去了这个儿子，但出乎意料之外的，他竟然再得到他， 这是值得庆幸的。这个比喻不仅仅是说明罪人怎样悔改归向神，它主要的是让那些反对主耶稣的人明白神的心意。神爱每一个罪人，他以慈爱和怜恤来对待那些肯悔改归向他的人，同时他也乐意接纳他们的悔改。只要自己承认自己的罪，神就乐意赦免我们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，感谢主让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这三个比喻学到宝贝的功课。这三个比喻就把神的爱丰丰足足地表明出来了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，或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为你代祷，或是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，欢迎你来信。好，再会。